我观察到，即使是台湾的美商，大家还是相对被动，然后就连一周一次的 one on one 嘛，
对，
就是台湾可能一年才一次或一两次，
就是
不是一年一次，那个就是过年被亲戚问
什么差别，
没在关心，对啊。欢迎收听小热闹，我是燕芝，
我是红芝。
哇，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所以我觉得身边呢真的蛮多朋友会一起讨论说，哎，我是不是比较适合到国外工作，台湾的工作文化都不适合我。哎，我觉得大家对于就是外商，尤其是比如说去美国工作这件事情，都充满了一种想象，你知道吗？
对，
比如说我去大学，就是你知道企业，你知道征才的时候，他就一直问我说，哎，在美商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啊？我怎样才可以进美商啊？好想进美商哦。
对啊，会不会连那个空气闻起来都香的？
对啊，会不会里面人都已经知道很帅啊、很正啊，然后薪水又高，然后每天就是不需要做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是回答大家这一题的时候呢，就想说也要拉别人下水。
对，因为如果只是我们讲，然后大家又一直攻击我们说太偏激，而且你们两个凭什么说这件事情？
你们根本不懂啊！所以欢迎嘟嘟妹，
yeah!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嘟嘟妹。
天哪，我们真的何德何能有这个荣幸看到你们合体啊？
欸、真的，我们这次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第一次第一天合体。
对啊。太感人了吧！之后你们要回来，立刻直接 book 你们时间。
马上，
我是为了你们回来的。
Oh my god！ 说谎可以说的这么的自然。
我回台湾的每一天都这样讲。
看谁就看谁。
哎，对，也是啦，我们就是小小的其中一格啦。
就是现在看到他们两个合体有多难呐、啊！你知道是韩团，你知道单飞以后，除非有一些什么国际危机，对不对？公关危机才会合体吧。
好了，我们已经听腻了这个，我们是想知道那帮你们的粉丝或怎么偷问一下，就是分开在合体之后，是不是会有那种想念对方或是觉得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会啦。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录音间，我们第一次就这次回来的时候，第一次碰面，有一种陌生感，但是又有一点哎。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对，
一个
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最熟悉的陌生人，
也没有到陌生人啊，我觉得
最熟悉的，
因为我们之前真的是360天都在一起，最近就是会分开，可能一个多月，然后再见个面，可能一个礼拜，然后再分开一个多月，然后每次见面就会觉得更多事情可以聊，
对、
就会很快catch up，你最近在干嘛？有什么就是 update 啊什么的？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懂，因为像我跟红芝真的，因为我们又是家人嘛，所以很常见面。其实我跟他都是非常可以聊天，很会讲故事的人，但你也知道，都住在一起或是相处久了，所有事情都知道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不知道要讲什么的点。但是如果突然比如说他去旅游或是什么之类，有一段时间没见，哇，接下来真的一见面
就可以讲很久，
对，超多的、
嗯、真的
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你们今天会爆很多料咯。
哎，
今天不是要聊美商吗？
有没有，我一说你们能量应该就是现在是一个
哦，可以啦，有啦，可以
啦，
蓄势待
发。那你依照你看，你有觉得他们有在讲真话吗？
我是觉得他们没有在讲真话了。
你这么会看人。
因为我最近有听他们就是有一集 podcast 在讲说，哎、欸，分开以后相见面的到彼此的感觉是怎么样、
对。
那我在听那一集的时候，我真的是捏把冷汗，就是他们很像是那种分开的情侣，但是又已经找到第二春，然后不好意思承认说现在比较快乐。你知道，燕就说 Eric， 那你觉得你现在跟女友之间是不是有解决时间分配的问题了吗？还是说你自己的安排怎么样啦？ Eric 就要很讲说，哦，是有啦，我觉得就不错，就不敢大方承认。就是说没有你我真的很爽，
现在就是比较开心、啊、
是听得出来哦，没有
听得出来啊。我觉得就像是一个人住、对，原本是跟室友 share， 那当然会说哦，我妈急妈急，可是分开以后，哇塞，现在洗澡不用关门，对不 对,
对，
不用管，不用帮你这边打扫那个垃圾，那你都冰箱东西不丢，你知道，终于没有这些事情之后的那种爽快的感觉。
是，
我觉得你们要大声说出来，
大声说出来。
没有，我们那一集是在 我们那集是在聊距离美啦，
距离美，
所以要符合那个主题的话，就是要觉得有点距离会比较开心。
OK， 但这一集可能要合
体，所以真实来说，
对，真实来说，
没有。
如果我跟你之间有距离，我希望是永远，
永远的距离。
好啊，没有啦，就是今天。还是让大家看到合体美就好了。
我们真的很荣幸，对不对？在这个重要的议题里面，可以请到两位这个巨星合体。
哎呀，
对，
哎，
因为你们其实都算是在国外工作经验，就是还算
豐富，
或是在外商蛮有经验，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好像可以来跟大家解惑，或是讨论一下大家这个对于出国工作，尤其是美国或是美商，是不是有这些幻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首先大家就是啊，我的同学问我，因为我在台 台湾待的公司都是美商，虽然在台湾公司、嗯、但是是美商的在台湾，所以他们就会想问我说、欸、是不是在美商就是感觉就是比较自由、嗯、或是福利很好、嗯、这种幻想是一开始乍听之下会有的，所以我想听听看你们是觉得说、欸、在自由上面或在福利上面你们觉得怎么样，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自由这一点美国公司确实给予他们的员工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们有认知到说所有的人就是他们的人生不是只是为了工作而活的，所以他们常常会分享说哦，比如说我下午五点哦，我小孩要放学了我该走了、嗯、或者是说哎，我今天跟我的另外一半有约了我要走了，他们这种都可以很开放的分享，公司也不会就是期望说你就是一直待在公司上班，也不是说台湾是这样啦，但就是关于这一点他们就是比较 transparent 一点，就是不会就躲躲藏藏很多事情不能够跟同事或者是上司分享，关于这点我觉得就是比较多一点自由，
就是你知道不需要一直假装什么肚子痛啊头痛啊或者什么的来借口离开，有事就大方承认说哎、欸，我小孩今天晚上有个表演我要去看、嗯、对，讲、嗯、出来大家也不会觉得说就你家有小孩我家没小孩那种感觉。
對對
對對，你很认真饰演台湾员工的心理耶，
不是因为台湾人就很喜欢斤斤计较、啊、就说哦你就有小孩我没有吗这样的感觉，
而且台湾很多女生还会算说我什么时候要请生理假、嗯、什么时候听起来比较合理，
对，就是因为哎、欸，我这样子28天有到了吗，还是说我这样提起来大家会觉得我怪怪的，
很累，我想说啊，你不就现在痛了，你现在痛就请了啊，
对，
對，就是好像这方面是不是在美商的文化上是觉得、欸、比较重视个人的时间安排。
对，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那边的文化是比较信任员工、嗯、因为大家都觉得哦，你反正你来这边上班我们就会信任你，你有你的 expertise 你有你的专长，那你就会为了这个公司或这个团队付出或贡献，那你在贡献路中你自己有事，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你就要 manage 自己的时间、嗯、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互相的信任跟尊重，可能在亚洲大家可能老板会比较不信任员工、嗯、哦，你一定要在这边9点到5点我才觉得你有在上班，
对，好像说公司一旦有这种对立的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那个福利啊那种很紧张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在美国老板可能是比较看结果，如果你花比较少的时间达到相同的结果，好，那你一天上4个小时的班 ，Sure。台湾可能就是啊，我就是要就是你打卡，就是几点上来，几点来上班，然后几点下班，就是做好做满啊。我就是结果怎么样，可能不一定。
哦，我觉得台湾打卡制真的很白痴、欸，
怎么样？
就是为什么
说出来大声说，說
出來有哪里白痴？
哪里？
为什么现在还要让人家打卡这个东西？
就说有
打卡是在有什么用？
主要是就是保障劳工的权益嘛，对不对？怕老板就是 overwork 他们的 employee，
那他们就。那美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美国就是信任咯。
我有听过一个资方的美言的说法是说、嗯、因为他们就是要根据劳基法其实是要提供每一个员工工作的时数是需要提供给上报给就是公家机关的、嗯、所以如果说他们没有办法提供的话就可能就是上面会一些施压或是就是有点像是我被逼迫一定要提供这东西所以我只好用打卡的方式让大家直接 report，
是，
但是很有可能确实有这件事情但是却造成大家好像在这上面一定要表现说我觉得是真的蛮白痴的，
对，这是你说的哦，
真的是蛮白痴的啊。
但其实我就是在台湾的美商公司工作，我刚来的时候，我学长姐就跟我说：“哎、欸，这是你的座位，但是你不用一直在这里，就是你一整天不在座位上，我也不在意。嗯”就是他们告诉我，就是可以自由走动啊，你只要跟人讲话都可以，不会就是不会像是因为我当初从学生，我一直以为说哦会有人 monitor 我，会不会就是老板看不到我，觉得我去偷懒了或什么的？就是你知道一定要回报，或者说一定要等老板走才走。可是我学长姐就说没有，这就是你的位置。然后你想回来的时候，或者你要去哪里，我都不在意。所以当下就很感激。
结果你去美国住了5年，
然后再也没有在座位上工作过。
其实还蛮像爸爸妈妈的心哎、欸，有回来就好这样。就平常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觉得反而就是老板这样子信任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欸、呀，他这么信任我，那我不能让他失望、嗯。我要让他觉得我真的有在付出，因为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
这真的是理想中善的循环、啊。
那我想要看听你们实际，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嘛。嗯、但实际上，你们去观察，除了你以外，你身边的员工有因为这样子就是被激励到，然后就是很只要正向循环吗？
我现在看苹果的公司的文化好了，就是因为苹果的这个工作量真是太庞大了，就是你也没有时间去偷懒，嗯，跟当薪水小偷，
对，
因为。 为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的 results 就一定会掉下来。
对，
所以然后大家都看得出来，然后大家都很忙，就一天可能我要开12到16个会议，所以你根本没有喘息的空间让你去做其他事情。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也不会想太多。
对，
虽然你是自由的，你今天要去哪里上班，你今天要在咖啡厅上班也可以，你要在哪里上班，可是你的工作量就是这么的庞大的时候，你就是要把它消化掉跟处理完。
对，也不
所以对，大家还是看你有没有把它处理完为主。
那宏之呢，你这台湾外商代表，
我觉得这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老板就是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在偷懒，你就多给我一点工作嘛，如果我做得完的话，你又何必限制我一定要在哪个地方
做。
而且有的人每个人工作形式本来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埋头苦干，有的人喜欢就是边去跟别人多接触多了解多收集想法以后再做。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外商这种风气其实会比较开放一点，他会觉得说你不一定只有一种工作方式，只要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好，那我其实不太在意说你是中间是怎么完成的。所以我其实还蛮欣赏这种文化的，只是这因为要再去沟通，就是你知道跟大家讲话这种模式，我其实也会好奇，因为很多人在想象外商会觉得说啊很 chill 啊，有没有这样上班就是打电梯
body
body， 然后就算你知道美国人很在意这种 networking， 有没有就是跟不认识的人要尬聊，所以想说在美国工作的话也会跟同事成为好朋友吗？
我个人的话是会，一人的话 我
比较还好，因为我知道 Eric 他是会跟就是他的同事就是周末出去爬爬山啊出去玩的那种，我比较不会、欸、我可能就吃个饭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都还不错啊就都算是有交集。那、啊、爬山是本来就有一个社团吗？还是
没有没有，因为 我觉得我跟我的同事们关系比较好，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考精算考试、所以常常下班的时候我们就好啦，就是要苦一起苦嘛，我们就是约一起念书，所以就有个革命情感，
其实是同学啦、
也是真的是同学、
啊、
就很像学生一起在念书，
学生同学的感觉，
就是白天同事然后下班变同学啊，周末变爬山的山友这样。
其实是很能够理解，因为你考试就那一群人，有个人不小心掉下去的时候，就有两个人比较容易考上，所以就把他推下去。我开玩笑，
他说的，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我不能保证他是不是这样子想。
我是希望一个良性循环，互相鼓励。
越爬越少人嘛，那个社团
确实越爬那个就是怎么讲，海拔越来越高的。
但是会鼓励吗？应该是公司会鼓励。会就是说大家可以有一些交流的时间或者一起办活动、
是这样吗？ Team building 啊，
我觉得会鼓励，可是不一定大家都试一下真的变好朋友。
OK，
我觉得在苹果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大家会有什么 happy hour Friday afternoon， 大家就去一个酒吧喝酒，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九成的人就是喝完酒什么大家就是自己回家，然后周末是不要理我，不要来约我的，
因为真的太忙了啦。
对，
就可以，而且我可以感受到，就是美国人很注重个人生活、这种感觉，我们没有一定要绑在一起。可是像在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美商，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哎、我到底有没有跟同事成为好朋友？因为我是跟 Eric 比较像，是常常喜欢就是付出真心的那种人。
不是，刚刚
讲了，他讲了，
我好像这
有一点过分，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过于单纯，就我没有猜忌，我就是想要付出跟你成为好朋友。可是有的人不一定嘛，他在职场上面觉得我没有想要跟你深交。可是我发现台湾职场有一个很奇怪，就是台湾的美商或甚至不是美商，现在很流行就是要叫英文名字、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不叫王宏之，我叫 Nancy， 那进来所有人都叫做哎、Judy 或者说什么 John 什么之类的，
一个国
对有
国
际
感，
然后大家好我是就是 Janet 这样子，然后可能一直叫这样的名字、结果我发现我们认识了4年，可是我根本连他中文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对，可能有一天他可能叫 Elizabeth， 可是他中文可能叫做张美玲，那不是那个冲突感在哪一天就发现，你知道？你想说，哎、他就原来他叫美玲哦，
那
他
真的美玲吗？
没有，我就想说，你知道，有时候在那种美商会不会就一样，就是像是我好像跟你表面很好，可是你自己的本身是有保护感觉的，我自己本身的那种隐私啊，我属于个人，我就只停留在职场不跟你讲，所以我也会好奇说，美商是不是你们也会这样的感觉，在国外？
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
有
感，
我有这种感觉。大家就是来上班的，今天就是来帮公司奋斗的、然后把东西做好。我今天要跟你 happy hour， 就是因为我们是 cross functional 的团队，我们要一起未来这几个月，我们要一起做一件事情，然后跟你做一些 bonding 的动作。其实就这样，我没有要跟你当好朋友，
就形式上的感觉比较有目的性的 聚集在一起的友情那种感觉。
可能不会，就真的有一个保护膜，就大家下班周末还是有分得很开的感觉，
所以其实在国外工作还是可以当边缘人，在美国这样可以彻底
可以
当
边缘人，
所以也不用在电梯里面没有硬要跟你聊说 How's your weekend，
我觉得还是
要
那可是有些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在聊嘛，对不对？不管是跟主管或其他部门的，嗯，你要有办法跟他和乐融融的工作，就还是要互相关心一下，不然确实会有时候会尴尬，电梯里面只有你们两个人，然后什么话都不讲，确实会，
然后要达到28楼，
哇靠，
然后中间已经被按5楼这样子，最漫长的2分钟。有一件事情我也真的很好奇，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很苦恼，就是开会时间真的太多太长了，尤其台湾人就是有时候很高危啊，在开会的时候。可是我感觉美国人开会好像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 我去参加国外开会，可能我基本上没有参加过超过1小时的，可能半小时就会谈完。所以我想要好奇，是不是在美国工作他们对于开会这件事情的效率是非常看重的？
我觉得大部分美国的会议他会有个 agenda 嘛，就是这个会议我们讨论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最后讨论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就是大部分会照着 agenda 走。但是我觉得有些会议前面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 small talk， 一些 chit chat，然后有时候这些 chit chat 会聊到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会议还没办法开始。但确实会议开始之后，我个人的体验，虽然我没在台湾上班过了，但大部分会照着 agenda 走，然后会议结束的时候会知道说，哦，这个会议的它是有这个意义的，就是我们学到了这个东西啊，或者是我们讨论出了这个新的方向，
就是比较有一个建设性的讨论，会收尾，然后大家会知道说大家各自的 take away 是什么。
可确实有些比较人真的太多的会议，你会怀疑说我在
那边
干
嘛？
这种会议还是偶尔会有的。
我那时候就是会议多到老板，就是我们自己的主管说，如果这个会议里面你觉得你不需要参加，他开始讲前2分钟跟没有讲到你觉得你可以贡献的地方，就直接离开那个会议，
你就直接
走出去。对，如果是 physical 会议的话就走出去，如果是电话的话就直接挂掉。
那会不会大家以为现在是什么避难演习，大家在疯狂
大家都走了，
是不是太无聊
了。那就是 lead 会议的人他就失败了，他就要自己去反省为什么他
主
张
的
会
议
大家觉得没有价值。
欸，可是你自己有这样站起来走出去过吗？
有。
你敢吗？
哇，
有，因为太忙了，有时候是2、3个会议同一个时间，我只能选一个我觉得最有价值我需要去的会议，另外两个就不能去。
可是你有没有就是已经进去一个会议然后中途离开？
有。
然后在讲话的是 VP
哇
就也要看那个人等级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通常有一个 meeting 出来的时候，如果是那么大的会议大家一定会知道，然后 meeting agenda，如果是VP 等级的话，里面 room 在的人你一定都有在里面的原因。
举手发问，如果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会议大概是多少人的规模？
如果是 VP 的吗？大概
50吧。
没有，大概是20个人左右。
20个人离开还是看得到，哎，对不对？
看得到，
15个人一起离开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还是蛮明显的啦。
哦，对啦，
就是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我觉得可能就要说，哦 ，sorry，I have another meeting， 然后就要中途离开，这样子。
一定要讲哦，说 drop， 就是 run for another meeting， 但都假的。
那会有那种，就是因为像我之前待的比较新创公司，就是网络新创公司，他们可能会想要效仿一些美式作风，比如说开会的时候，比如说冷气很冷，或是用站着开会。会让大家不是那么舒适的状态之下，就不会在那边好像摆烂啊，绝对想要有效率的开会。会有那种特别的方式开会吗？还是你们的经验当中，还是其实就是一般？
哇，我的经验是可能是反效果，就是我的 manager 他想要让这会议更有趣，然后他自己喜欢做 cheese， 他每次开会都带一堆他新做的 cheese， 然后所以我们要先花大概5到10分钟来吃他的 cheese。就算我不喜欢，it's great，
先一个品酒大会或是一个
对，所以可能是反效果。可是我觉得可能美国的一些上司们会想要 kind of spice it up，让一些 meetings 更有趣一点，
对，不要只是说一来然后又很重复性的这样子。
我觉得刚才 Rick 谈到一点我真的也很有兴趣，就是每次我跟老外开会他们前面都一定要闲聊个10分钟，即使这个会议是非常紧张很重要的会议，他们前面就是不论，因为有的人会陆续 call in 嘛，所以他也不管现在 call in 多少人，他就是一直大聊他小孩现在暑假呀，很难管啊什么之类的，类似这种。所以这种是一个可能只是一个想要让大家比较放松心情的做法吗？
我觉得是放松心情跟 bonding 啦，就是你更了解你的同事的一些背景或自己他们的故事之后，可能你跟他工作起来会 比较没那么生疏
哦，比较亲近的感觉。
比如说你在电梯跟一个人卡在那边，你就有东西可以聊。
讲到视讯这一点，我也就是非常好奇，是在开会的时候啊，台湾人是死不开镜头的、欸嗯，然后美国人是很习惯开镜头的、而且台湾人像我，我可能属于中间，就是我会开镜头，可是我一定会瞧到一个好的角度，就自以为直播主有没有？就是至少那个角度是你知道，比如说有点俯角，就我看起来还算是一个正常的样子。可是美国人是随便。
对，
有时候开车开到一半就直接下巴鼻孔，然后他也在那边跟你讲话，然后我就看着鼻孔讲了半小时。
对，
或是有时候开的时候，他的狗直接过来，就是他们就是很 freestyle 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说，哎、你想看我的狗吗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台湾跟美国人差异很大的一个地方。
我也有被吓到过一次，是我也是属于会开镜头的，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就是那种见面三分情嘛，就总知道想要知道我打交道的人长什么样子，跟想要让大家看到说我重视这个东西这样。可是就是比如说也是一样，在台湾比如说假设频道一些业务的会议或什么之类的，跟品牌方合作，就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开这样，然后大家都不开的时候，
你知道敌暗我明吗？
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讲话，有一种我不太知道他们有在听吗，还是 对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就不开了，因为
你
不开，我现在会先问一下说，
你不动我不动、
欸，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开了以后我自己略显尴尬，对，那我就觉得说，哎、欸，如果大家其实没有想要看到
长相的话，
对长相的话，好像我就入境随俗，也不是说入境随俗，我本来就台湾人，但是但就是就跟大家一样这样，对啊。
我跟我们的所有的团队就说，我们开会一定要开视讯。
你是想要监控他们在哪里
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随便。我们之前在办公室开会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可是进 COVID 的时候，大家都是居家办公嘛。也是有些人有开，有些人不开。当然，我们自己的 manager 会叫我们开，然后我们的 director level 说不行，规定一定要开视讯。然后我觉得主要最后只是想要表达，其实很多开会的时候，你的眼部神经的表情什么的，其实会看不看到这个人，会影响沟通的效率。真的会，
有人在说谎。
对，你就一直眨眼嘛，讲的时候 yes no problem， 这样一直眨。
对对，就是他有没有心虚，他的信心，他讲这句话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可信度什么的，我觉得都感觉得出来，所以会增加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
那如果现在自己你们团队，你也会这样要求吗？
我要求他们
一定要
一定要开，
所以不能偷整形，就是说
整
可以吗？
自由整形
对，就是要开而已啊，让大家知道恢复怎么样嘛。
对啊，早上比较整了，
对啊，还是要的吧。
哎，可说到会议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时候在跟老外开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很痛苦，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帮助我、就是有的人口音太重，就比如说印度的同事，
是
我们不用说哪一国籍
对啊，这边占国籍
或是
人家也觉得你的英文，
或是对，我英文也不是那么好，可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就是你英文很好的时候，其实你反而对口音的接受度会高的、比如说美国人他可以接受我们的口音，接受印度人口音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对英文是很好，可是我本来就是英文不是我的母语了，所以我更不熟悉那种非美式的英文，如果真的有些他们当地的口音，我会很吃力。所以跟印度同事在讲话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是我又是 PM， 所以我就是想说怎么办？我要怎么总结他的话？我甚至不知道，所以我有时候会请他们先写下来，就是以这 upfront 我们大家都 update 哦，所以你也 update。对，类似这种。然后我甚至遇过一个最尴尬的情况是，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哦，印度，你好，名字
很
长，
很
长，然后那个拼音又不是一般美国会发音的，所以就会变得那个会议很奇怪，就是每个人我都念名字，可是他的我念他部门，比如说。Oh, thanks, Mary, John. Okay, and next is software engineering integration.
好失礼哦，
很失礼，因为我真的不会念他的名字。
哎、欸，可是其他的同事也不会念吗？
所以我就是很狡猾的去等待有一天他的美国同事念他的名字，我就抓到了，
抓到。
OK， 他叫这个名字，
或者你直接帮他取个名字，比如他是 P 开头，你就说哎、欸、
，From today, your name is John，
就可以这样吗？
我觉得也不用那么紧张，因为其实美国人他们看世界各地他们其他人的名字，他们很多人都不会念，
超多，中文的一些拼音他们搞不好就、
所以他们会直接问吗？
他们就直接问，
就是 how to pronounce your name 这样，
对吧？他就说 I'm sure I'm saying this wrong, but how do you say your name？
OK，
会直接问。我觉得口音这部分在美国是很，我觉得 widely accepted 的、欸，就是大家都有口音的、欸。那印度也有，德国的、欧洲也很多人有口音。大家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有口音，就有口音这件事情变成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有些时候口音比较重，就我听不懂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也可能也听不懂。
听不懂。
所以那时候，比如我们要他 repeat 或者是有没有办法直接写在 whiteboard 上面，你刚刚表达自己都可以，对，或打出来，就是可能会麻烦他再重新表达一次。
那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像我们就真的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就说一下你的名字怎么念，想确认一下，他讲完之后我还是不会念。我以前念书的时候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可能印度的同学、越南或什么之类，他们那个发泰国他们的发音就是比较特别，
是
有些古噜的部分吗？
就是你念完之后你说 OK OK John就是还是会放弃这样子吗？
我觉得他们自己也会知道他们名字难念，所以如果你试着表达善意想学习，然后可是最后没那么标准，就说好好可以啦可以啦
You can call me 什么东西这样子，
就可能缩写吧，前面的是三个字字母之类的
之类的，
这样不错耶，就确实就是真的大家都有口音这件事情，也不用，我之前都一直跟他说那是因为他们不会说中文啊，你干嘛要他们就是不会说中文，所以你才要你讲英文跟他们沟通，所以就是你就不用太自卑或者太什么之类，对啊，如果他们要讲中文、
欸、我们
对啊，
因为我有时候开完会我真的会很自责，就是说哦，我刚刚那个没有加 S， 或者我刚刚没有过去式，或者我刚刚
这么严格、啊、
对，会有一种刚上完就是英文课的那种感觉，跟我忏悔、
哦、我就说我刚刚真的很白痴耶、欸、这样子，然后但是王彦之就跟我说啊，不然你叫他讲中文啊，
对啊，就是
我想想也是啦，就是我们也努力了，所以我这边也想要鼓励大家，就是你知道不用因为就是自己英文觉得没有那么流转，对，所以就也不用太担心，
我觉得工作场合最后都是你东西有没有表达清楚最重要，就是很多 grammar 可能没有到很精准也没有关系，大家只是把想要把工作做好而已啊，如果你有表达清楚我觉得就 OK 了。
欸、但我还想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好奇，尤其是在美国工作的你们，就是我觉得美国的文化好像是比较需要自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嗯、我觉得最最最经典就是薪水这件事情、嗯、因为大家可能就幻想说哦，美商除了薪水很高之外，其实大家好像可以很自然的去跟老板谈说我想要加薪、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台湾即使是美商我觉得大家也是很害怕或抗拒要去做的事情、嗯、所以想问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或是可以就是分享说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的比较自然呢、啊、因为我就算在美商或者我觉得我自己很外向，我觉得我开不了口、欸嗯、
这跟外向内向有关系吗？
还是有吧，
我觉得有，
我觉得有，
我真的
内向会比较害羞，
害羞
对自卑一点、嗯、
我个人是没有直接跟主管说哎、欸，我薪水不够我想要加薪，而是说、我现在的 responsibility 我觉得可以做更多，然后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可以怎么成长，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暗示说哎。欸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promotion 了，然后有 promotion 就是会加薪嘛，那 我个人是没有，我就说 OK 我觉得我薪水不够 anymore， 对、哦、就是透过讨论我未来 career 方向的方式来看怎么样，就是让我成长跟公司也可以给我相对应的回报，
所以主管完全就 get 到这样，
他们也知道啊、okay. 然后常常有时候是主管比员工更担心更积极，就说哎、你现在做的事情好像都做差不多的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想要做更有挑战的事、嗯、挑战的事情啊，或者是想不想要 transfer 到其他的部门，你在这个团队也两年了，那也知道你好像该学的都学的差不多了，有些主管也会这样子鼓励，
天哪好天使哦，
还是他是想把你赶走、啊、
也是这样，有可能也有可能，你说看这个烂苹果
Eric 怎么还赶不走啊，
对啊，
那也呢，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我就是很多舞台有机会的时候就去争取，就是比如说 visibility 比较高的一些 project， 你就说 OK 那我想要立这个 project， 然后你在因为我们每半年会有一个 performance review， 所以你就会记录下来、哦、我帮这个团队或公司贡献了什么东西，有成绩有多少，然后就会跟老板谈说、哦、那你未来就我觉得都不会直接说、哦、我想要一个 promotion， 我觉得有些团队可能会啦，可是我个人还是说、哦、我想要往拿更大的案子、嗯、我想要做更有 visibility 的东西，他就会知道你想要拿更多的
钱
进。
如果这样讲，台湾的外送老板听得懂吗？
不会啊，他觉得哦，你帮我省了我画饼的时间，好棒哦，你帮我画完了。
我觉得主要就是把自己的价值提高。那如果公司不愿意付相对应的薪水，那你就到其他公司去，就给愿意付这薪水的人。
对，因为这样其实蛮聪明的，因为你其实在跟他要一些你可以写上 resume 的东西，对吧？對，就是你就算最后他没有达成，但是你其实你的身价已经在这市场上面的确有提升 了，所以你也可以去别的地方 方竞争，因为像台湾人可能就比较偏成抱怨型的，就会说、嗯、哦，那旁边的老屁股，我看他也没做什么，可他薪水跟我领一样，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嗯，我觉得台湾人比较想偏向这样。先说不是我、哦，嗯、一直要这种自保条款，
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哪一天就是要跟老板要提高薪水的那个，就依你先准备好，你已经有这个价值了，然后薪水还没跟上，你才会去要嘛。如果你要去要的那个 conversation， 我觉得心里准备好要准备要辞职或跳槽的心理准备了、嗯，因为如果他不给你，你已经知道你有这个价值，那
你
已经知道我这个 industry 可能其他的公司可能会给我这样子的薪水，
就可能还要去试调一下吗？
对，我觉得要试调，
就是你要自己知道掌握一些 data， 才不会说自己以为自己很强，
对，
就发现说其实只是一个养老缺，或者说一个保障名额那种感觉。
对，
所以大家应该就是时时刻刻的，或者是在工作上面要非常的积极嘛，去想说接下来我可以做哪方面，我要往哪边发展，然后怎么样可以，不论是钱还是整个职涯的发展，是不是在国外工作的你们身边的同事也都是一样，就是比较需要很这种强烈的想法。
我觉得你就算没有想法、嗯、老板会一直让你、跟你有这 conversation，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苹果每个礼拜跟老板 one on one、每个礼拜一次，对，然后有时候会聊 project 的东西啊，可是其实他的 intention 就是要聊你的 career
对
development啊，你就是最近你的工作量会不会太爆炸啊？老板可不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啊？你有没有东西想学的，现在没有资源给你学的，就是帮你铺一些你未来的路。所以就算你没有平常没有在想这件事情，老板每个礼拜就是在跟你说，
对啊，根本跟上课一样，一个礼拜要见一次啊，
真的，
真的耶。
所以我觉得这是看公司文化，至少 Apple 还蛮会一直逼你去想这个东西的。
嗯，而且我觉得美商他提出除了老板会很主动，他有时候也会灌输你说其实 你要负一半的责任，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啊、对，
不是说我赛给你，我希望你变成专家、你就变专家，搞不好你想要变成 people manager、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告诉我你想做什么，而老板的工作就是来帮你完成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比较建立这种关系。可是台湾可能我观察到，即使是台湾的美商，大家还是相对被动，就是老板这边口袋有些说哦，老板的好缺都不给我啊或什么的，但他们比较不会主动去跟老板说我想做什么东西，然后就连一周一次的 one on one 嘛，
对，
就台湾可能一年才一次或一年两次，
就是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
不是一年一次，那跟就是过年被亲戚问什么差别，根本没在关心。对啊，就是可能分红那一天就说哒哒恭喜你赚你的钱，这样
就这样而已。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的频率频繁程度，其实我觉得老实说你也不能说一定是好哦，搞不好有的人会觉得说哈好烦哦，我不想要每个礼拜都看到老板，我觉得压力好大、啊、对不 对,
对，
他一年跟我讲话一次我多爽啊。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不是，如果不是那么有积极有野心的人，是不是到美商相关的文化其实是会觉得蛮有压力的。
我觉得大部分公司他们是给予这个空间让你来分享你的目标，但如果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说 OK 我就是我现在想
薪水小
偷，我想要退休了，对不对，
你想躺平
躺平，对，就是
OK
我想要朝九晚五，那我下班我要准时接小孩，我不想要加班，你很明确，但是你事都有做完的话，我相信很多老板也是觉得 OK,
okay.
你只要事做完就 OK, 有些就是野心比较大的话 OK 你有这样的野心，那我提供这样的舞台给你
哦，就讲清楚啦，你要什么这样子、大家利益的交换配合
是、
啊、可是我觉得还是你在工作的时间有提供价值、你不能进去然后躺平哦，朝九晚五，然后其实你没有帮这个团队或公司提供价值。我觉得美商文化可能会就是
我觉得你们都太小看了台湾人，甚至还会偷一些公司的东西，是会减低价值，偷卫生纸啊，偷水，偷零食，这样
是假的。
的
啊、那台湾不会有一些机制，比如说让他们进那个 PIP,
派出所吗
？PIP
对啊，
派出所需要。
哎、欸，有没有想过派出所？哎、欸，真的是很多，甚至是大的公司，他们是会监控他们自己的员工，是用装摄影机，或是用电脑、用网络看你会连到什么？
是是是，
对啊，这么严格的，
我觉得太夸张，
我觉得美国也是会啦。
哦，真的？
对啊，就是。
那前面讲的信任是问号。
你说被监控，美国被监控吗？
不是说监控，我是说美国的员工有东西在那边，那我为什么要跟他？ 对, 對, 對、也是会啦，就不是说
也是会啦，也是会啦。
我觉得不要太恶意就可以了啦。对, 對啊，因为像我们
不要拿一个很大的塑胶袋，然后在那边扫。
对啊，
把东西都扫。
把文具整箱拿走，连拆封不拆封，这种有点过分了吧？像我曾经有听过，我们就是有人就是抱怨说，有人带 待在厕所太久。对，我想说啊，人家就真的有困难，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们还甚至想要建议公司在就是厕所外面装那个计时器，就说这一间进去已经多久了，
倒数计时。
你看台湾人这斤斤计较到什么程度？对。可能就是因为真的就是在里面太久啊，可能会担心同事的安危。没有，我真的是感受到，就是我觉得美国真的是比较有弹性嘛，就是他会非常鼓励你有非常有想法的人。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听众可能有些人也曾经考虑过说，哎，是不是转职啊，或者是我第一份工作也好，是外商真的比较好吗？那如果想要进外商，我需要什么样的特质？所以也想要借此来问问看两位就是前辈来说，如果真的想要在美国工作或者在想进外商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可以获得的，或是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我们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到美国之后我发现的真的非常的重要。常常就可能台湾的公司会跟你说 OK 123你做好，然后台湾人就是刻苦耐劳嘛，我123就把它做好做满。可是在美国他要求你，就是你做123之前你可能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做123、跟你来问我 direction 之前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就这些在美国非常的重要，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觉得要有一个被讨厌的勇气，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很不想要冒犯别人，以和为贵，每个公司都是以和为贵，你要打破这个 mindset， 就不对就不对，
你去就发疯。
对，你就发疯，你就有想法，你就勇敢的表达，就算这个想法跟你的主管甚至整个公司的老板不一样，我觉得要表达。因为我觉得外商很多人招人进来不是只是招人力进来，他是招你的头脑，他就是招你的想法。所以他很鼓励你要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如果你很害怕你的想法会不会跟你的同事想法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冒犯到他，那就很可惜。所以我觉得要被有可能被讨厌的勇气。那当然不会被讨厌啦，我觉得只是你自己觉得会被讨厌，可是你要可能去克服。
我觉得燕说的是可能美国公司比较不会在乎你的阶级、种族、性别或者是你的岁数，就是就事论事，如果你讲的事情是对的，你不要害怕去讲。所以就是可能台湾人会觉得说，哦，他是长辈啊，或者他是上司，我不敢冒犯，我不敢说出我真正的想法。可是在美国这种东西都是被鼓励的，你只要有想法你就要说出来。
天哪，我觉得真的是受益良多。
对，我觉得我自己虽然没有在那边工作很久，我可能短暂那时候因为我去念研究所嘛，然后念了两年之后我在那边工作半年多左右，然后我也是感受到就不论是念书或是工作的时候，自己很要有很有想法，然后要很勇于表达，然后不要害怕就是被别人觉得很笨，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想要试试看自己适不适合这一面，会不会很舒服，还是你其实啊，我还是以和为贵。对，就是你看你自己，我觉得可以去看说你自己是比较喜欢哪样子的 style 的。对，
是，
对啊，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就是可以听到美国工作的前辈。对不对？算前辈了吧？
前辈吗？
我们是同辈。
我跟你讲，他真的，我跟你讲，王宏志真的非常尊敬你们。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哪一期听起来这么虔诚的。
我跟你讲，
想听听两位前辈的想法。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他这样子访问的。
我希望哪天可以帮我 refer 啦。对，我觉得就是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两位，然后也觉得很多很珍贵的想法，然后也觉得听众如果大家就是对于美国工作的憧憬啊，或者想要进外商的人，希望你们今天有满满的收获。那如果有什么真的很想疑问的，我没有讲到的，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啊。然后如果留言的瞬间可以顺便给我们五星，那就太好了。
对，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刚刚这 Eric 也有提到，就我们也有去他们的就是跳脱都市圈的那个 podcast， 也有讨论了一集关于念书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啊、意犹未尽，还想要听更多，就一定要再去那边听。我们还有在大聊很多事情。
没错的，那就谢谢两位喽，
谢谢，
感谢，
谢谢。